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容我来读：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今天我们讲的是求与得，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可是我们主导文不知道念过多少次，背过多少次，愿你的国降临，也没看到神的国降临，也没看到这一切都加给我，财富、健康还有其他各样事情都没有。在旧约的时候，所罗门曾经求非常合上帝心意的事，就是他有智慧能够治理这些百姓，耶和华非常欢喜，说你求智慧我给你智慧。这就跟耶稣说的求神的国一样，是一个不自私的，是一个愿意用上帝的恩典来帮助别人的。所以上帝说，我不但给你智慧，你没有求的财富和各样的美好我也会给你。但是我们今天求了好多事，怎么都没有得到呢？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从第三章第一节看起。我们先看一到三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好，这里说彼得在申初的时候，申初就是大概下午三点钟，下午三点钟他们到圣殿祷告。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些门徒是祷告的人，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他们我想不仅在家里祷告，不仅在聚会的地方祷告，不仅有个人的灵修的祷告，而且他们好像也跟旧约或者当时犹太教的传统一样，进到圣殿里去祷告。但是在今天他们去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记载他们做了任何祷告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碰到了，在圣殿的门口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生来瘸腿的。这个人希望得到周济。我们感谢主，神感动他的儿女，神也感动世上所有的包括不是他儿女的人，在这个罪恶可怜的世界，让人能够行周济，用怜悯的心给人金钱，用怜悯的心给那些需要的人金钱。不仅是基督徒教会应该这样做，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包括慈济，包括几乎在每一个庙宇、每一个宗教、每个信仰他们聚会的地方，都常常有贫穷的人，包括乞丐或者生病的人，希望在那里得到周济，得到帮助。我们基督徒非常肯定这件事情，甚至我也认为基督徒可以跟非基督徒在这些事上，我认为算不得什么，我们有圣经的根据比较好。我们应当跟非基督徒、跟其他的教派的人在周济，在帮助人，帮助那些贫穷可怜有需要的人上面，我们可以合作，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各位不必觉得很难听下去，我们基督徒能够在周济帮助人身体精神的事上用金钱帮助人，跟其他的宗教合作吗？不但我们应该，我们看到圣经上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最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大规模的周济穷人、周济有需要的人，就是约瑟所在的埃及。我们通常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对约瑟有非常大的称赞，这个人非常棒，有两个大恩赐，一个他能够解梦，于是他知道将来埃及会有七个丰年，丰年后面会有七个荒年。第二个，他有个恩赐，他非常有行政管理的能力，他在七个丰年的时候能够把五谷收集起来放在仓库里，他在各城，圣经讲得很仔细，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在各城，因为他看到将来那个灾荒会多大，开仓赈粮一定要在各地都有，因为各地都有艰难。 我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想到在我们中国的园区里面，沉舟跳梁那个故事，还有很多古今中外这些在饥荒的时候赈灾的那些人，常常嘴脸很难看。但是我们感谢主，约瑟有这样的恩赐，让大饥荒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得到吃的。我们很称赞约瑟，我看我们有一点委屈了，忽略了埃及人。在创世纪第41章56节说，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位，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埃及本身的饥荒非常的严重。你说有很多的粮食没有错，但是埃及本身的存粮固然多，他们本身的饥荒也甚大，甚大到后来甚至埃及人要卖自己的身体，卖土地来换到粮食。所以那不是容易的事。你在富裕的时候，有钱的时候给别人，这个可能有人办得到。我们自己都很穷，虽然有很多的仓库，我们在这时候愿意大方的给人吗？很稀奇，我看到在圣经里记载，埃及人、法老他们都扇门大开，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就是神也感动法老和埃及人，让他们有个宽大的心胸。这种宽大的心胸在后来摩西时代的法老就没有了。这种宽大的心胸，甚至我们要说，固然是神给埃及人，神给法老的，固然神给他们一个约瑟，让他们能够享受这么大的好处，但是神也是让埃及人先能接纳约瑟。当约瑟在法老面前解梦解完的时候，你看古今中外，一个人才一旦在皇帝面前冒出来的时候，大概绝大多数的反应就是我要消灭这个人才，嫉妒，不容人啊。在圣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扫罗了。当大卫出现的时候，当他帮他解决问题的时候，扫罗就想杀大卫。在很多地方，甚至在学校、公司、行号里面，我们聘人、我们找人，常常是要找一个比我们差一点的人来衬托我的伟大。我们感谢主，当约瑟解出梦来的时候，他那非常棒的解梦叫法老，圣经上说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他们惊艳，太棒了，哇，这是微妙啊！这种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到呢？是把他所有的这些文武百官都称赞，然后法老说的话没有叫他们嫉妒，哎，这么棒的人我们在哪里找到？意思就是在你们当中也没有，哎，在我身上也没有，我们都是庸才差劲，这个人出色。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呢？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眼光，我们都平庸的，我们都看不到那和氏璧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玉，但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如果被匠人所弃，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如果被圣灵光照，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块活石。你只要认识耶稣是那一块玉，那就好了，别的看不到。你看到耶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拯救者，是你的王，是你的引导者，那就好了。法老和臣仆能够欣赏约瑟，扫罗不行。我们中国历世历代的，不要说中国，古今中外很多的领袖都没有办法容人，甚至很嫉妒人啊。约瑟在那里让埃及人成为一个周记列国的中心，我们感谢赞美主。当然他不仅帮助了埃及人，也帮助了他自己家乡的人。圣经上有讲到神与约瑟同在，我们在上个礼拜乃俊传道的讲道里，我们应该就记得了。使徒行传有一点像福音书的重写，使福音书是上帝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与人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福音书就是在讲到说神借着耶稣跟我们同在，使徒行传是神借着圣灵跟我们同在。 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当神同在的时候，不管是对个人或者是国家民族，都有极大的祝福。当我们也看到，当神离开一个人，不跟他在一起，不跟一个国家民族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极大的祸患。神同在的时候带来的祝福，不是只有周济，不是只有善良的心，还有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是约瑟在那边有神的同在，他有善良的心，周济的心，神也有一般的恩典在埃及人，在当时的埃及人和法老的身上，让他们有周济万国的心。感谢赞美主，不是只有对一个个人，不是只有对一个国家。神继续在历史上做这样的事。我特别要把我刚才讲的，当我们跟其他的异教徒、非基督徒可以合作做各样社会公益事情的时候，不仅是有约瑟和埃及人的合作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也看到大卫自己这一生也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下15章开始讲到大卫晚年的一个祸患，或者是比较晚年的一个祸患。那个祸患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造反，大卫要逃亡。啊，各位，我们都会碰到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没有饭吃，有的时候是没有工作。我希望我们不会碰到逃难的事情。我的父母常常跟我们讲逃难多可怜多可怕。大卫逃过好多次难，这次的逃难跟他在扫罗的时候逃难不一样，这时候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而且这一次逃难不是逃家，因为就是家里的人反对他，是他自己最爱的儿子反对他造反，必置他于死地。是他的同胞，不是外面的人，不是非利士人。大卫逃难而且非常的艰难，圣经上讲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非常多，而且是非常的仓促。然后大卫就要逃亡，在逃亡的时候有人落井下石，不但没有帮助他，撒母耳记下16章13节说，有一个示美，在大卫和他的一起逃的人，我不知道这个队伍有多少，你自己想一下，我们中国唐明皇逃的时候，逃难的时候，你自己想一下，慈禧太后逃难的时候，连皇家的逃难都常常吃不饱饭，很痛苦很可怜。大卫逃难的时候，有侍卫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可怜的君王啊，逃到四川啊，那个是唐明皇了，逃到一个地方没有东西吃，好累。大卫很残忍，或者说他也很狠。大卫曾经派他底下的部下约押杀了亚门人，杀了非常多亚门人，按身材的高矮来杀，高一点都杀掉了。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那大卫对亚门人是有仇的，可是我们非常稀奇，在大卫这么痛苦这么可怜，他的同胞他的儿子不仅是落井下石而且带头造反的时候，撒母耳记下第17章27节，有一个亚门人名字叫巴西莱，带着被褥，因为在那个时候逃难连盖的都没有，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草谷、豆子、红豆、草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照他的写法，照撒母耳记下这写法，巴西来的做法有一点像耶和华当以色列在旷野饥饿的时候，神给他们饮食。在这个时候不是雪中送炭而已，而且是冒生命的危险，而且是仇人呢。大卫曾经杀过那么多亚门人，当然大卫跟亚门人的关系很复杂，我们今天不去讲，也有一些恩惠的，也有亚门人对他有恩惠，但是起码他杀过很多人，起码在这个时候，在 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国人反叛，让他这么艰难的时候，有一个人巴西来这么爱他，周济。神在巴西来身上有恩典，让他有怜悯同情的心。后来大卫重新复国了，也让我们想到像这个重耳的时候，重耳啊，回到原来的国家的时候，就要大大的赏赐那些跟随他的时候帮助他的人。我们知道介之推不要得到这些。当大卫要过约旦河回去重新做王的时候，这个已经80岁的巴西来，在撒母耳记下19章，他送王过约旦河，非常动人的一段分离。大卫说，你跟我一起回去，我要养你的老，你对我和对国家太大的恩惠了。巴西来说，不用了，我还有多少日子，我帮你不是为了今天要升官发财。虽然他没有讲这句话，但我们可以说他帮大卫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在他身上。不是只有基督徒、只有神的选民才有爱心，神给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这样的一般的恩典。当犹太人因为得罪上帝，被上帝严严的管教，亡国了，被掳了以后，神也兴起波斯王古列来帮助犹太人，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建殿宇。在历代志下36章23节，波斯王古列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将万国赐给我。我们感谢主，神把万国赐给这个异教徒，神可以把各样的恩赐、能力、美丽、健康、财富、金钱赐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赐给我们之外的许多人。上帝有这样的恩典，目的都是希望人在得到这些恩赐的时候，能寻求神，能分享神的恩赐。神把万国赐给我，神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一群亡国奴听到波斯王这样的命令，波斯王这样的周济他们，很大的感恩。后来尼西米也在另外一个波斯王，就是亚达薛西的带领之下，得到很多物质上的帮助，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建城墙的时候得到木料，而且有军兵和马兵护送他。对一群犹太人回去是这样，对个人神也显出他非常奇妙的恩典。我们曾经谈过以斯帖记是一本奇书，这本书里没有讲上，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提到祷告，没有提到献祭，没有提到任何宗教的事情，但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在其中多么的奇妙。那个时候王是亚哈水鲁王，是后来征希腊而失败的那位王。这位王在历史上，在以斯帖记我们都看到暴虐无道，荒淫无道，而犹太人在当时非常的可怜。各位，犹太人可怜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亡国了，被掳了，而且他们不能讲出他的身份。你到那个救济站，你到那些地方，我已经够可怜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要一碗饭，我要一个被子，我要一个住的地方。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各位，我们没有去向人家求给我们一碗饭的这个经验。犹太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这样的经验。一直到今世，到二次大战，然后二次大战完到今天还是，而且我们看其他很多的民族也有。我们感谢主，过去几十年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不但是逃难，你不但没有地方，你不但是失了根的兰花，你根本开不出花，你没有地方要你。当你到一个地方，你还不能讲你是犹太人，因为你是犹太人，那你更危险。在以斯帖记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莫迪改就严严的吩咐他的堂妹以斯帖，你不要跟人讲你的身份。这个女孩子在那个暴虐荒淫的亚哈水鲁王的命令之下，全国的处女，全波斯所统治地方的处女，通通要送到皇宫里。以斯帖那时候多大？16岁、18岁、20岁。各位，去短宣的青少年还有父母，你们多大了？而不必讲，一个人 到一个暴虐陌生的地方去。对不起，我们讲的再直接点，一个女孩子，一个处女，等着被皇帝凌辱一个晚上，然后千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第二天就被踢出去了。你怕不怕？你担心不担心？你哭不哭？你到了皇宫里也有人欺负你。我看以斯帖记这里，我就想到王昭君跟毛延寿。哎呦，你到后宫还有人欺负你。有一个太监，太监的心理不正常。我最近看有记载记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些小男孩如何被去世，看得好难受。难怪那么多太监那样心理变态，那样祸国殃民，那样整人，他被伤害得太厉害了，他看到的邪恶很多，而且这个邪恶就在他身上。有一个波斯皇宫的太监，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前后如何，神就在那里透露了一笔，在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九节，这个太监叫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续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他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这么多女孩子忐忑不安，害怕她要遭遇的事，他们需要有人周济，用善良的态度对他们。我真希望在这个悲惨的世界，而且看起来越来越悲惨的世界，许多悲惨的人，亡国的、灭种的、流离失所的，在非洲我们到今天天天看到这样的事，我们不必有那么多的悲惨。我们生活中，当我们失业的时候，当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当我们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我们不也希望一件事，主，你让我能够身边碰到一个对我好一点的人，就是包括我等一下去讨饭，包括等一下在救济站给我打稀饭的人，他对我能够客气一点。女孩子，神在她身边有设下保护，男人也有。当另外一批早一点被掳去的，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和他朋友到巴比伦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我们感谢主，这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常常觉得教会和神的儿女，我们对这个世界施恩施惠，那是不错的，但是也不要忘记，神也借着这个世界对我们施恩施惠。而且我们也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在圣殿也有恩惠，有人在那里躺着要得到周济，得到帮助。在这之后我们也看到，之后之前我们都看到，包括使徒行传讲到的保罗，保罗当他被他自己的同胞告，或者被他自己同胞伤害，以至于他成为该杀的囚徒的时候，他被解送到遥远的罗马。他被送到罗马的时候，祸不单行，不仅他成为一个罗马皇帝的囚犯，而且他碰到大风浪，他所坐的船碰到大风浪，在大风浪的时候船显然要不保了。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四十二节说，有罗马兵要把囚犯杀掉，恐怕有覆水逃脱的。我能懂，各位，我们这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要造反，就是因为更早的时候还有他都有这样的情形。你护送囚犯，不是护送，你押送囚犯到一个地方去，你晚到了都可能要杀头。哎，你不要说你丢了囚犯了。我不知道罗马那个时候对于囚犯如果在不可抗拒的天灾之中丢掉了，会不会也要受处罚。我相信会的，晚到都可能死，何况丢掉了。可能可以有一个免死的办法，就是你要确定囚犯没有逃掉，就把他杀掉。我不知道罗马兵，看起来罗马兵可能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杀囚犯，最少不能让他逃掉。兵丁要杀保罗，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 我们感谢主，神又给一个百夫长有慈悲怜悯的心。各位，囚犯带着枷锁，你记得林冲夜奔吗？带着枷锁，好可怜啊，然后又要逃命，然后又在暴风雨当中，然后又有罗马兵要杀你。神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对他有怜悯的心，求主给我们怜悯的心，好像当时一个生来瘸腿的，希望可以在圣殿的门口得到怜悯的金钱，求进殿的人周济。好，但是各位，如果我们这么看重人在世上十年二十年十天二十天的生活，不希望他饿一顿饭，不希望他挨饿受冻，那么永生的福分，包括肉身的永生和灵魂的永生，我们怎么不更能更加倍的看重呢？因此我们教会基督徒所行的一切的良善，最重要的良善是要让人认识耶稣。你要求周济吗？我们最后要给的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们不是不顾民间疾苦，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更知道单给人周济是不够的。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九节，那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到了耶稣，得到了上帝的怜悯和医治，但只有一个回到耶稣那里会感谢上帝的人，回到耶稣那里的人，耶稣才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也就是其他得医治的人通通没有得到拯救。我们需要让他们，让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更加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跟这个故事那么相似的，在毕士大池有一个躺卧38年的人，他被耶稣的怜悯恩待拯救了，他痊愈了，痊愈拿起褥子起来走了。可是我们说过，我们要再说，如果我们让人健康，如果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让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学问，身体环境都更好，却不认识上帝，没有重生得救，没有从主来的生命，耶稣说恐怕你遭遇的会更厉害。因为那是一个健康活泼的罪人，犯罪的能力比生病的还要更多。耶稣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不仅是被施恩怜悯的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能够悔改归向主。就是那些怜悯人的，不管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更认识主，或者是其他宗教的人，我们也一样要让他们悔改。在圣经里面，我们再过几个礼拜也许就会看到，我不知道那个我们所排的进度有没有这一段，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又有一个非常好的百夫长，就是哥尼流。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他多多周济百姓，他常常祷告神。各位，这是一个外邦人，他周济百姓，他祷告神，他敬畏神。这个人得救了没有？在使徒行传第十章35节，彼得说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么哥尼流得救了没有？需要传福音给他吗？后来在使徒行传第11章，神让我们看到全面，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神对哥尼流也对彼得有个启示，提醒哥尼流，11章13节，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这样看来，18节，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是，你周济，你祷告，你不认识耶稣的名，你还没有得救。 我们走遍天涯海角，包括短宣队，包括托老，包括照顾各样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愿人都能认识耶稣。这一个不知道在这里躺卧多少年的人，他求什么？你想他会求什么？就好像那个躺卧38年的人，你想他会求什么？我们曾经讲过，那个躺卧38年，耶稣问了一个很可恶的问题：你要痊愈吗？各位，你到饭店里，人家来，你要来吃饭吗？各位，你去搭公车，公车司机说你要坐车吗？废话。躺卧38年，你问他你要痊愈吗？废话，当然要。各位，不一定。躺卧38年，可能你想要痊愈的盼望都没有了。我不想要痊愈了，我只要钱。他指望有人周济他，这个人是不是跟那个人很像？他不想要好，哎，他并不想要好，他想要有钱，因为要身体健康不大可能了。他希望得着钱，彼得让他失望了。耶稣说：你们不好，儿女向你求饼，你不会给他石头；儿女向你求鱼，你不会给他蛇。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求饼，神不一定给你饼，可能给你水饺；你求鱼，神不一定给你鱼，可能给你柳丁。他求的是周济，神给了他健康，是他想不到的。第五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他要得的金银，他要得的钱。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起他来，他的脚和褂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各位，这等于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重写。第二章当圣灵浇灌下来，大家说方言的时候，百姓也是稀奇和惊讶，然后听了一番道，他们明白了。这里也是听了一番道，他们明白了。不过但是我们看这段话，恐怕有很多很难过的话。很多的牧者，很多解经书都会遗憾今天的教会，而且有的时候会讥笑天主教，说他们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是什么？我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信靠他，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也就是说，彼得说我们没有金钱，但是我们有圣灵的能力。那今天的教会呢，是金银我都有，但是我不能奉主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没能力。哎呦，各位，哪里有这么好啊？我们是在信友堂富有的教会，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说金银我都有，这我不太确定了，但是应该是。今天如果你去看看台湾，我不知道是不是 90% 以上的基督教机构或者许多的教会，他们说的是金银我都没有，我也不能叫你从地上起来行走，我都没有，比那还糟糕啊。金银我都没有，你有什么金银可以给我吗？能力我也没有，你有什么能力来医我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台湾的所有基督教医院都会向慈济求帮助，以至于那个医院改了名字变成佛教医院。我认为大有可能，有些已经在进行了。如果我们再往前面问一下的话，你是一个非基督徒，可能你连这件事都不相信。哪有这种事？哪有神迹奇事？基督教所讲的都骗人的。哦，最多彼此相爱那些我们可以接受，这些神迹奇事我们不能接受。有一些基督徒会说，当时神迹奇事是真的有的，但是神迹奇事，特别是新约的时候，神迹奇事是为了让使徒的权威被建立起来， 让他们被上帝漠视的话能被人接受。今天当圣经的正典已经结束了，就不再有神迹启示了。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各位，今天信友堂是什么？我们今天信友堂不是躺在地上人，所以我们不要求周记，我们要求能力吧。我不知道在我们开始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心中就确喜又担心，确喜是你的信友堂从来不讲圣灵的，从来不讲方言的，这次看你能不能讲，看你敢不敢不讲，因为圣经里这么多啊。也可能很担心，哎，我们听了半天还是没有听到圣灵的大能和方言。我们信友堂还是金银我都有，但是我不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我不会介入这些争执，我也不要特别损信友堂或者是长别人的志气。我甚至说今天到底还有没有神迹奇事，圣经应该怎么解释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是圣经里面讲的我都相信。如果今天我相信圣正典的确是结束了，最有权柄的神的话圣经是结束了，但是我觉得神是可能应该也是继续用他的大能来见证我们所传的。也就是我相信还有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只是让我们更加的相信神的话，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但是问题是，各位，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叫人起来行走啊？所以我看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者就求这两件事。第一个，主啊，我要求金银我都有，然后我可以周济别人。第二个，我要求我有能力可以奉耶稣的名叫人起来行走。我们要跟这些其他宗教比一比啊，争一争啊，求圣灵来大大的工作啊。我们看看下面神的话怎么教导我们。我想有这样的心，我们都应该最少有同情。有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和牧长跟我讲，他说你看到人家生病你能说什么？你能说平平安安的去吗？你不为他按手祷告吗？你就只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吗？如果到医院很久也没好吗？我说哎呀，我们也送到医院也很久没好，更难过的是祷告很久也没好。好，现在有一个人好了，大家赞美主。这个人拉着彼得和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觉得很稀奇。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赛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何得？你们求一个杀人的凶手。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感动路加这样写。第三章是一个生来瘸腿人被医治了。今天的报纸新闻，不管是电视或者是文字的，我看一下介绍啊，都会先介绍这个人，要煽情一点嘛，要戏剧化一点。哦，在那个美门口多么的可怜啊，多么的被唾弃啊，多么的灰心啊，多么的绝望啊，然后看片名医都没有用啊。那也会介绍那天天把他抬来的人是谁啊，反正我们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人，没有人能医治的人。然后彼得约翰进殿了，那个人看，哎，这好像也是大善主嘛，就请你给我一点金银。然后我想要戏剧性一点的，就是要炒热一点，希望更多的人来看。然后彼得很庄严的说，我没有金银给你。哦，那个人很失望了。 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哎呦，你所有的是不是寡妇两个小钱啊？那不够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实在，路加也描述的够多了。我要描述那个人起来以后的兴奋的状况，但是我还要再多写一点，要显出上帝的大能嘛。各位，可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记载这个人的好，花的篇幅不如后面彼得所讲的一篇道，甚至连一半都不如。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跟我在看第二章的时候有同样的感觉。前面的事情比较刺激好看，天上降下火来一样，降下圣灵来，然后我们能够说方言，用各国的话来说上帝大能的作为，这好看。然后一个人躺卧在那里那么久，大家都没有办法，可是现在他好了，又能跳，又能赞美，又能唱，应该是信有诗班的。下次我们请他在我们圣乐崇拜的时候先求神的国和义啊，敬拜主，他的敬拜一定会很好，不知道碧林师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有赞美主啊。可是下面花了好多篇幅讲的不是这个事，如同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花了好多篇幅讲的不是这些病得医治或者是说各国化的事，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那重要性在哪里？这不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跟门徒已经讲过的话吗？我要差圣灵保惠师来，他要见证我，他要荣耀我，如同耶稣要荣耀天父一样。所以他先来一个 disclaimer， 一个先声明，不是我。哎呀，每个人都会说是我嘛。各位，今天如果到聚会的时候，聚会完了，或者今天一直到下午完了，人家问今天谁讲道啊？康来昌讲道，人家说啊，今天你讲什么？我说我没有讲道啊，不是我，我今天没讲道啊，胡说八道！我今天明明讲到了，明明看到彼得奉耶稣的名把这个人医好了，而且还有动作，拉他的右手扶他起来，这是彼得在做的。明明教会做了很多的事，基督做了很多的事，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没有做？我们有做，我们承认有做，但我们说我们不过是一个空器皿。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们不能做。我感谢主，彼得愿意说这样的话。我们在使徒行传后面会不断地看到上帝行了奇妙的事，彼得也好，保罗也好，都对那些要拥戴他的人，如同耶稣对那些要拥戴他的人说，不是我，这是神。耶稣当然是神，但是耶稣要人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一位为人舍命的神。我们不认识他。彼得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甚至彼得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虔诚。你可以很虔诚，你的能力和虔诚是来自神的。彼得说那是谁？那是耶稣。但他不能只讲耶稣，他讲说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耶稣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的儿子或者仆人。整个我们看到在第三章里面还有整个的信息，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是应验在耶稣身上的啊，这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不必老师讲，不必学者讲，我们自己都觉得怪怪的。这句话真的应用在耶稣身上，这不是灵异解经吗？可是彼得在这里很清楚的说，在整个的讲道里不断的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列祖的神，旧约的神、新约的神是同样一位神，犹太人、希利人神是同样一位神。可能有人并不认识他，但这不妨碍这位神才是独一的真神。神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神喜悦他的爱子。我不知道这个荣耀是不是只指他的复活，是不是也指他在生活当中，包括他的受洗、登山变相，包括那些神迹奇事，荣耀他的仆人耶稣。神荣耀他的仆人耶稣，我们人 却把他交付比拉多。连比拉多，连一个外邦人，我们也讲过，一个懂法律的罗马人，觉得他没有罪，要释放他，你们竟弃绝了他。各位，我们的问题不是生了38年的病，不是瘸腿，不是缺少钱，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拜错了神，我们求错了偶像，我们求的是一个凶手。你说我从来没有求什么凶手，除了结婚以后觉得老公有点像以外。各位，当我们没有求神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求神的国和义，我们没有求耶稣，我们没有单单的求靠他、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在求那些赐好东西的时候，那些就是偶像。不过我们感谢主，即使人犯了这么多错误，真的在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我们连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不是彼得他们啊，求一个坐在你左边右边，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不仅是他们，我们没有神的光照，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不会求。这个人之所以好，就是被你们弃绝的那个人，他的名我们信靠他。啊，这里也有点解经的问题哈。这个信心是谁的信心？是彼得的信心还是那个人的信心？从第6节来看，恐怕是彼得的信心。但是当彼得讲完这些话的时候，或彼得就讲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人也听到神的话而有了信心？总之我们知道一件事，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神能做。我们要领受神的作为，就要有信心，就要接受他一切的带领。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17节开始，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我们不认识上帝。如果你看从18节到26节那么长的记载里面，你发现很吃惊的事情，彼得不是在跟外邦人讲道，彼得是在跟犹太人讲道，彼得在19节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不是在对哥林流讲，不是在对不认识上帝的拜偶像的人讲，是对犹太人讲。犹太人是谁？不仅保罗在罗马书讲那些儿子的名分还有律法，通通都是他的，都是他们的。而且在这里彼得说，你们啊，你们这些犹太人，25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你们承受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你们是约的子民。但你们需要什么？你们跟外邦人一样，你们需要悔改归正，离开罪恶。悔改归正，离开罪恶，就是信靠耶稣。各位，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牧者、传道人、长老、执事，我从来不觉得我们不需要听福音，不需要认识耶稣。我们需要更多更深的认识耶稣。耶稣到底是谁？这一群人知识学问不会下于彼得。彼得很勇敢地说，这位主，你们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是罪大恶极，他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事是你们唯一得救的凭据。他不再对那个躺卧的人、生来瘸子的人讲而已，他是在对其他的人，也是在对我们讲。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里面，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教会，我们有经营，经营是很好的，钱财是很好的，当然希望我们经营用得很对，是周济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其他所有的恩赐，包括知识学问也是。我也希望我们有能力，不管到底神迹还有没有，我在圣经上领受是，若是我们高举基督，我们高举圣经，我们盼望，我们祈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也愿意承认我们好像在这一方面很缺少。我是几乎都没有过，所谓几乎没有就是 好像有的，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神迹，还是刚好运气好，人家就退烧了。但我也要对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求经营，你要求医治的能力，你可以求，这不是我们福音派自己做不行不了神迹奇事，给自己脸上贴金。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保罗自己也承认，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过是器皿，我们没有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他是与神同工的，然后他说他要在各样的事上表明他是神的用人。然后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如果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讲很多的道，安慰很多的人，他说我们是贫穷的，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想那个似乎就是说，我们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没有，我们是干旱的，我们是可怜的，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样，通通是要灭亡的。我们跟任何一个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样样都有，能够给别人，能够叫人饱足。必须承认一件事，经营我都没有，能力我也没有，但是我有拿撒勒人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叫天上地下所有的要向他屈膝敬拜的这个名。我们有这位耶稣，我们只有两个小钱，有的时候两个小钱都没有，有的时候没有神迹奇事，没有金钱，但我们有这个名。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能叫人富足。我们应该是这样舍己背十字架，承认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智慧、体力、青春，都是主叫我们来周济、来服侍、来高举耶稣的名的。当如果神给某些人、某些教会有一些特别的恩赐的时候，你可以求，你也不必骄傲，你也不必说非有不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两次讲到这些恩赐是圣灵，是上帝凭己意分给个人。你可以求，但他要不要给？凭己意，上帝要给你就给你，不给你就不给你。而且很明显，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不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神定义要叫教会是一个结合体，有的人有这方面恩赐，有的人有那方面的恩赐，要让这些恩赐在上帝的话和主的爱联系之下，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足，需要别人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恩赐可以帮助别人，让我们结合成一个身体去帮助别人。但是就算这样，我们也还是承认一件事，神凭他的旨意行事。有的时候我们再怎么相爱，再怎么结合，再怎么样合一，有些恩赐能力神迹其实我们行不出来。马可福音第六章五节，连耶稣都有行不出神迹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我们一定能行神迹呢？使徒行传虽然讲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到十一章二十八节，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有这么多神迹奇事的教会，也遇到饥荒，需要别人来周济。好，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求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也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缺乏，认识神的国和义、基督的名、基督的救恩，那才是我们需要抓住的、需要得到的、需要给人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你如果不认识你什么都没有，你不会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你觉得这是你赚来的。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过是沙漠，我们不过是旷野。在约珥书里面讲到神圣灵好像雨水一样的浇灌，可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同样的描述。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二节，以色列啊，教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外邦人，躺卧的人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要亲手写归耶和华。 并自称以色列。好像沙漠，我们是沙漠，我们是旷野，我们枯干，我们原来好像锡安，我们原来好像耶和华的园子，离开了上帝，我们好枯干。神的同在，耶稣的救恩，圣灵的浇灌，像以赛亚书51:3，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这不是我们在以赛亚书40就看过的，有一次我各位听过的韩德尔的弥赛亚一开始的男高音，在51也再一次出现，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让我们来寻求我们的神，根据神的话，根据十字架道理来寻求，来认识耶稣。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吩咐，在路加福音就吩咐说，你们等候，你们等候所应许的，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加福音24:49，把这个跟使徒行传1连在一起。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等候，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崇拜了？要等候主。我们已经等到主了，耶稣已经来了，圣灵已经来了，但我们继续等候主，我们继续求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浇灌和工作，让我们更有接耶稣的荣形，让我们更像上帝的儿女。地上的万族因为神的恩典，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就是以色列，真以色列也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当门徒们在那里同心合意迫切祷告的时候，你的圣灵浇灌下来。主，如果没有你的圣灵，早就浇灌下来，早就在他们心里工作。耶稣曾经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会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敷衍，祷告会变成机械式的重复，像我们念使徒信经一样，像我们背主导文一样，像我们传耶稣是救主一样，毫无力量。主，我们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求你浇灌下来，把你的话，把你的爱，把你的圣灵浇灌下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求什么，我们求经营，你给我们健康，我们求能力，你给我们圣灵，我们求一个凶手，你给我们赦免。主，我们不知道求什么，照你的旨意赐给我们你觉得我们最应该有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